个连续。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真道。感谢你，因为你把66卷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世世代代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去学习。感谢你，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呢。更感谢你，因为这是生命之道，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一生可以学习。因为天地都废去，但是只有你的话语却是永远长存。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心愿，说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去查考、去研究、去学习，更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当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主日学要来学习真言书的时候，也求你透过真言书给我们许多的警戒，也给我们许多的教导，使我们学习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这时候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赐福给我们听的，也赐福给我们讲的，都同蒙一个圣灵的引导而造就。我们谢谢你将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而为什么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测这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这边很清楚就告诉我们，因为智慧是从哪里来？是这位神厚赐于众人，而且是神赐给的，这位就是这位主，那么智慧是从上帝那里而来，我们要把从这样的一个源头里面来寻找寻求这样的一个智慧，好让我们一生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那雅各书里面，就在雅各书里面，在整卷圣经66卷里面呢，那有一句圣经就特别就在提到这一个雅各书三章13到这个18节里面，那一段很重要的，他就讲到两种的智慧，雅各书也讲到两种的智慧。那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时候我们先思想来，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妒忌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就这边就给我们看见有两种的这样的一种智慧。他说有一种智慧呢，不是从天上来的，那这种的智慧是什么？它是属地的、属血气的跟属鬼魔的。为什么是属地属血气呢？上文就讲，因为呢这种的智慧它存着有那种的嫉妒、自私、夸口还有说谎抵挡真理，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一种是假的智慧。那一种真正从天上来真正的智慧呢，他讲首先是纯洁，然后有和平、有温柔、有谦虚、有恩慈跟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而且是缔造和平的。那这一种是真正的智慧。那真正的智慧的原则的本身呢，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首先是什么呢？纯洁的，因为它是从圣洁而来，是从这位神而来，这位神的本质是圣洁的。所以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圣洁的里面，从圣洁里面建立一种对神的一种的敬畏。所以我们过去都常讲，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呢，他会怎么？他会顺服神。为什么会顺服神？他会顺服这样一位的一种有圣洁属性的一位神。神选召我们，不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在这位圣洁的里面的这位神，他要我们学习一生顺服他、跟从他、敬畏他。在敬畏的里面呢，你的首先的第一个，你的标准、你的原则、你的基础呢，就是以圣洁为作为你的根基。所以他说首先是纯洁，之后呢再从这一种的圣洁敬畏的当中呢，去建立你的和平、温柔、谦虚这一种的善果。而这些东西呢，就他就说是天上来的这个智慧。 天上来的这个智慧。那天上来的智慧真正呢是谁呢？在箴言书第一章就开始就告诉我们讲，智慧在那个街上发声呼喊，要人来跟从他。第八章也一样，他用智慧以人的形式出现，来寻找，要人来寻找他这样的智慧。而这智慧真正的一个本身是讲到谁？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真正的那一位智慧的。所以呢，所罗门呢就在地上的时候就成为耶稣的样，这样的一个预表，这个那将来要来的那位完全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知者，他要出现。所以所罗门不过是上帝透过圣灵启示他，那把这样的一种的智慧的原意写下来。那虽然本身所罗门一开始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他寻求上帝，祷告上帝，他说我不求金银财富，我要求的是有智慧怎么来治理这样的一个国家，神就把很聪明的智慧赏赐给他。那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从上头而来。所以所罗门成了耶稣基督那位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的代表。但是呢，所罗门还是人，还是有限，还是有罪的。哦，那我们从神学的角度里面看，他都是被罪玷污的人，所以不完全的人。但是呢，他成为那个预表。哦，所以所罗门还是有限，但是那无限的智慧者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天上来的这个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就有讲到第一章三十节三十节说，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什么？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救赎，哦，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他就是这位什么圣者，这位蛮有智慧的这一个人。所以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学习上帝要我们所学习的，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你的根基，你的基础是从圣洁里面来建造，哦，圣洁里面来建造。好，那当我们要读箴言书中，箴言书中有一把很钥匙，重要的钥匙，你一定要拿到这个钥匙之后，你就能够把这个箴言书的门打开。你一打开之后，你就能够明白，那这个钥匙是什么？
认识耶和华。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一章的第六节就这样，认识耶和华是最。还有呢，还有这把钥匙是什么？很重要的。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谈的，你抓住这把钥匙，啊，这把钥匙是谁给你的？呀，是谁？因为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就有讲过一个，那耶稣说了什么东西？哦，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呢，啊，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南方的王是谁？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有一个女王来找他，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这个人是谁？示巴女王，啊，示巴女王就是好像现在的俄塞俄比亚，非洲那个地方。他从那个地方来找这个所罗门，要听所罗门的什么智慧的话。那耶稣说了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个人呢，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这个人是超越所罗门的更大。那个人是谁？其实耶稣讲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看见吗？所以示巴女王都来要去找所罗门，要听他讲智慧的话。那现在在你们当中有一位呢，比所罗门更有智慧，而且比他更大的，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讲的他自己本身。那你们要寻求的是什么东西？哦呀，他说如果你们不寻求这个真正的从天上来的这位智慧的这人，这位智慧的赏赐者，你不寻找他，而你寻找的只是这位所罗门的话，你还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那如果你寻找到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这位从天上来这位智慧的赏赐者，你把这个抓住的时候呢，你就是拿了这一把的钥匙，拿了这一把的钥匙。哦，所以他说什么东西呢？哦，示巴女王要做见证，要定世人的罪。为什么？你们所寻找的，连我都要寻找这个智慧，更何况你们世人，为什么不寻找这个智慧呢？因为这个智慧要定你的一生，你当走的路，要定你一生，你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就告诉了我们。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把钥匙，你拿到之后呢？所以箴言书不是讲箴言，事实上是代表我们的主在那里什么说话。所以整卷书三十三、三十一章都在代表耶稣基督，就是成为一个智慧者所要讲解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如果一直读懂，却你没有 听见看见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这位智慧的源头的话，那你还没有找到这把钥匙、哦、还找不到的、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话呢，箴言书对你来讲还是一本封闭的书，你还没有找到那一把钥匙。所以当你明白之后呢，其实这位钥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那他把这把钥匙给了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是智慧的源头，给了我们，我们就得了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就能够把箴言书来打开。所以呢，犹太人什么问题，到今天他们的拉比在会堂里面在教导圣经讲解这些律法书的时候，到今天他们虽然讲解律法书，他们还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呢？他所讲解那位真正的智慧的人，他们还寻不见这把的钥匙，因为呢，他不把那个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讲解讲解呢，却没有听见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对他们说话，看见吗？所以他们可看见的只是所罗门在讲话，雅库尔在讲话，利木伊勒王在讲话，他们所看见还是这三位，但是我们要看见是超越这三位以上的那一位，就是真正的这位智慧耶稣基督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当你把这把钥匙你拿到之后呢，你就能真正能够打开这一本的箴言书，到底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呀？所以箴言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它整个里面真正的一个目的或者它的功用，那其实在第一章开始一到七节呢的六节里面就很清楚的把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他说大卫的儿子以色列所罗门的箴言，他说要使人什么晓得智慧和教训、哦、了解充满这里的一个原因，让你能够得到智慧和教训，使人领受明慧的教训，就是公义正直和正直的事情，使愚顽人变成什么有精明，使少年人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智慧人听了可以增长学问，聪明人听了可以获得智慧，使人明白箴言和意义，那意义这两个字的原文就是箴言的意思，那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他们的言语，这边就是要讲的这些东西。那智慧和知识有什么不一样？知识等于智慧吗？不是。那么知识是什么？知识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从小就学习的那一种、哦、你从人的角度里，我们就从很多很多当中老师的教导很多东西我们去学习，你有的这些的什么知识、哦、这些知识、哦、但是知识不等于敬畏。为什么呢？很有知识的人呢不一定表示他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很有智慧、哦 yeah, 哦、但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不一定要满头脑都有很多的知识，看见吗、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两个的不同，我们要的不是知识，但是知识呢要被建造在智慧的一个根基的里面、哦、所以你就能够好好的应用你的知识去如何去、如何去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就很有智慧。那唐牧师就很容易的解释，他说怎么解释智慧跟知识呢，就是一个人很有知识他可以发明什么原子弹，但是呢发明原子弹之后他要很有智慧去用它，你发明原子弹之后你能够造出几百万粒的原子弹，但是你造了之后你没有智慧用它，你随便按按随便把它乱乱丢的话呢就造成人命的伤亡，看见吗？所以他要很有智慧、哦、很有智慧的如何去应用它呀。所以这个、哦、所以智慧箴言的一个功用在这边、哦、他的写作的目的，然后他主要的主题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箴言书九章写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刚才一章七节就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的原文这边的讲解也是智慧，也是智慧，就是一个开始。所以怎样的一个开始呢？他一定要从那个敬畏里面成为你的开始，所以先要敬畏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敬畏从哪里来？就刚才我们所看的箴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三章告诉我们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清洁。清洁是从哪里来？圣洁从哪里来？从敬畏神而开始。所以当你敬畏神，你就有这个知识的开端的时候呢，你一生你就不走错路，你一生你就不会啊，你就不会说啊一直要去犯罪，我们就会很小心，因为呢在敬畏神的里面呢你会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它的主要目的是说让我们过一个圣洁敬畏神的一生， 也是使我们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所以要做一个愚昧人，还是你要过做一个智慧的人，他这边就告诉了我们当选择的两种。所以整个大纲很容易记得，那第一章你一直读到第29章，那就是所罗门这边所讲的他的智慧言。之后呢，30章是雅古尔的，最后一章就是利木伊勒王的这样的一个箴言。所以总共里面就有31章，很容易记，很容易记的。好，那今天我们就要看，所以他的大原则刚才就讲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知识的一个开端。那我们是在敬畏神的当中来学习，在敬畏的当中我们就学习如何在敬畏神的当中怎样寻求他的圣洁。所以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万有都是什么，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生活，保罗就讲，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一切都在神，我们都在神里面。所以当你认识这个神，你认识这个智慧的时候，你要求神的要求，最第一要我们存做什么，敬畏他的心，因为敬畏是我们一切智慧的一个开始。在智慧当中我们学习神的圣洁，因为我们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呢，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我们要荣耀他。你们要总要荣耀他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就是说我们一生当我们懂得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在荣耀神。怎么敬畏神呢？神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在圣洁上有份，在圣洁上有份，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神要我们所做。所以在这个利未记的19章的第一节第二就告诉我们，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他呼召我们也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所以在圣洁的当中建立你对神的一种的敬畏，最深的敬畏。这是整个箴言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让我们去学习。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敬畏神放在你一切学习的以上，是你最高的，你要学习的敬畏神这位神。然后你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呢，你要把它放在下面。然后我们从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很谦卑的呢来学习这位敬畏神，把神的一切荣耀一切的敬畏把它放在最高点，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好，他说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和教训，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你要得到智慧，你要得到教智慧是什么东西，你如何处理问题的一个技巧，这个不是知识能够得来的。我们怎么做人，我们怎么去用这样的一个处理，怎么处理事情的一个技巧，你要很有这个智慧。然后讲还有教训呢，教训就是这些训诲，愿意领受教训的心，这个是一种谦卑的一种的学习，那以致使我们能够了解，也就等于就是可以分辨对或错，体会和明白。那这是在整个箴言书里面一直围绕着这三个的因素在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去处理问题的技巧，怎么愿意领受受教的心，怎么去分辨对和错。那这是在箴言里面一直要告诉我们，所以他跟你指出了你当行的道路，指出了你当做的事，指出你当选择的是什么。这边就是智慧箴言书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三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不单着重让我们知道，更要着重的就是你如何去遵行。所以圣经的话只是不是给我们只有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还要把它行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遵行神的话。好，所以箴言当中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淫乱，就是色，它里面就提到很多这些淫妇啊什么东西，你会这出现在箴言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不要走淫妇的路，不要接近他的家的门口等等，这些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有关色。另外呢，不要贪非之财，这些东西。所以你就会看见呢，这整个东西其实在围绕着整个旧约的整一个主题，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业。我们早上每个主的早上我们在读十诫，十诫是上帝跟他的子民所立的这个约。之后呢，当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来到示剑，中间这个地方是叫做示剑。在示剑呢，这边有两座山，一个是基利西山，一个叫以巴路山。摩西呢 不能够进去，那摩西就写了最后他的这个生命记，就告诉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事情，当你们要进去之后呢，你不能够忘记上帝所对你们所立的这个约，上帝所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从箴言书一直讲到最后27、28章的时候，来到27章的时候呢，那摩西就叫他们站在示剑的前面，这两座山的前面，12个支派，6个支派站在基利西山下，另外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他就说以基利西山做代表宣告祝福，然后以巴路山宣布这个咒诅。如果你听从谨守遵行神的话呢，这一切的祝福就临到你。28、29、30一直在讲，就讲到这些你所种的呢，你必然能够吃这个地的土产什么，上帝已经赐福你，讲了讲。所以以这个基利西山宣告这个祝福。讲完之后呢，他说如果你离弃上帝，你离弃上帝的话，你离弃这位上帝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话，这一切的咒诅呢就临到。那最后呢，你会被什么？被尸首会被丢在地上，有天上的飞鸟来吃。上帝要把你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你们要在世界各国中飘来飘去。这个是摩西当时对他们所宣告的这些。所以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神宣告很多不可以的，他们后来没有听从。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百姓，他给了一个总结，是这个是什么？心顽梗不化的百姓。所以上帝就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最后呢他们就落入这样的一个咒诅。所以为什么最后圣殿会被毁？为什么以色列最后要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亡国2000年，到1948年5月14号他们才回来他们的地方，我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咒诅就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什么？不敬畏神，他们不在圣洁上去追求，而他们玷污了自己。怎么玷污自己呢？他们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在淫乱里面不该包括肉体，而且包括什么？在敬拜偶像上，他们离弃这位神而去敬拜这个偶像。所以上帝也用这种的属灵的淫乱来形容他的百姓，所以他们就在这种的里面，所以也是最后他们遭受这样的一种的咒诅。所以看见吗？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的整个历史其实就是在围绕着这个。所以这两个东西相同的就出现在这个箴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两条路，你要走一条正路呢，义人的路，还是你要走这一条灭亡的道路，摆在你面前有这两种的选择，你要走正路还是走了。所以耶稣来到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我们当走什么？窄路，这条路是窄的，但是世人很喜欢选择另外一条宽大路，但是耶稣说这条宽大路却引向什么？灭亡。他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窄路两条路摆在我们前面，有两种人，智慧人或者另外一种愚昧的人，也这也是在箴言书所要告诉我们。所以你要选择哪一个？祝福还是你要选择咒诅？摩西对百姓说，现在这些都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百姓说，我们要以敬畏耶和华，他们口里讲但是心里没有做，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一个箴言书里面去学习的时候呢，当你学习箴言书的时候，你会看为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历史，你就能够明白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到这样的一种的咒诅。好，所以刚刚讲到色跟财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人物。让大家讲到色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谁呢？大卫王。大卫王，大卫王为什么会犯奸淫的罪？那就是在平台的时候呢，中午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很漂亮的在那边沐浴就犯了什么东西？第一，十诫里面的淫乱的罪。那犯了淫乱之后，别是吧，怀孕之后呢她又要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嫁祸给她自己的丈夫，然后就好像又犯了杀人的罪，把她丈夫放到最前线，让她在乱战中被杀死又犯了杀人的罪，然后又讲了谎话当撒母耳来找她的时候，她又讲了谎，拿单来找她，她又讲了谎话。所以这个人犯了很多的罪。然后第二个呢，她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圣经就讲所罗门的一生有三个时代。第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呢，这个是他很敬畏神，刚刚当王帝的时候呢，他 他要上寻求的，他不要求金银财富，他要求的就是智慧。所以神就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智慧。但是来到他中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乱来了，乱来了。他就怎么？圣经就讲他在后宫的当中有3000的兵，还有3000的妃，就是这些的女孩子，总共有6000个女孩子，他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些女孩子呢，不单是，而且是从腓力士啊等等的外邦的民族当中招来的这些女孩子。圣经形容说这些女孩子就什么引诱他的心，使他什么离开神。所以所罗门离开了神，所以后来离弃，而且呢在各个山上呢建造的那一个丘堂呢，来敬拜摩洛神，敬拜亚斯他路，敬拜这些迦南地的这些偶像。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所以神就对他讲，所以复国不到3代，大卫到他所罗门之后，接下来呢当耶罗波安上来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就什么分裂成南国北国，就是因为拜偶像的关系，看见吗？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所罗门近代你们就知道，我们讲到色跟财的话，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新加坡很轰动一时的两个，都是这个一个是民防部队的总监，一个中央速度组的这样的一个两位，为什么呢？也就在财的方面，应用女人来，应用女人要获得，女人就要利用他们呢，为了要拿到这样的一个合约，看见吗？就现在这种的淫乱的罪的里面，这是我们看见的。那还有呢，上一次我们知道这个是 Scotland 的一位牧者，后来呢会发现到他跟很多个教会里面的这些女孩子有犯的这些的问题，淫乱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很小心。所以你发现很多这些东西不是在外面不信的人，也在教会的里面也有这些，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很谨慎。所以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你要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箴言书是我们所要，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的，因为这些事情不是都已经是过去。你看大卫那种，这个是几千年发生的事情，所罗门几千年是已经是过去，但是这种的色，这种的淫乱跟贪财的事情，到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在我们当中存在。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圣经一直在教导的。所以在十诫的里面，刚才早上我们在读，张牧师也是有讲，告诉我们十诫里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要爱神。前面那四诫就讲到这个，你要如何去敬畏神。接下来第五诫开始呢，你要讲的就是这些的孝敬父母远离者，这个是在对人的。其次就是什么，要爱人如己。所以整个圣经里面就围绕做十诫的里面对神跟对人当中很重要的前面四诫。所以你第一诫的时候呢，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在整个圣经里面，神所强调的是你要把神放在你的第一位的里面，在你的心目中的第一位。所以十诫的时候的第一诫也是把坟摆在是第一位，神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这是上帝所强调的，你必须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一个，所以箴言当中也是一致的。所以第七节讲到什么，敬畏神，接下来他讲到如何孝敬你的父母，你要听从，然后之后呢他告诉你你要远离恶事这是在整个第一章里面就会提到。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样的圣经里面所说的呢，跟上帝所颁布的十诫，他们都是有一致性的，因为是从这一位上帝而来，也是从这位智慧者的言头所颁布下来的，所以他们是什么一致的呀，一致性。所以敬畏神，所以人可以离开神去寻求知识吗？或者智慧吗？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智慧的源头从神来，你只有回到这个源头里面去寻找。所以当你要的是拿到这一把的钥匙，你就能够打开智慧的门，也打开你自己一生你要寻找的这个智慧。所以你要做智慧人呢，还是你要做一个愚昧人所以智慧人你要在凡事上敬畏神，你便走在智慧的道路上。所以越敬畏神的时候呢，你的处事待人，你做事的时候呢，你就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是神召我们的一个目的。好，所以我们打开箴言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当你去看的时候呢，箴言书里面就一直出现的一些的字 刚才第一节到第七节已经告诉了我们真言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作用，它的功能是做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智慧，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教训，而让我们晓得如何去了解，如何去做，那三样的事情很重要。来到第八节开始呢，这边就说什么，所罗门就说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这边就好像他在教导他的儿女一样，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事物。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过去的里面，去年一直在提到，我们一直在听是你一生很重要所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呢，小孩子为什么他们不听，不听话，不听，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不怎么，当一个人懂得孝敬父母的话，他就是懂得听从神的人。所以上帝把你每一个人，我们都从小你就在一个家庭里面长大，我们都有爸爸妈妈，对不对？上帝把你生在一个家庭里面，让你一生从小一开始学习什么？学习听从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上面有你的爸爸，有你的妈妈。你怎么学习听从他们？就是从你孝敬开始，孝顺父母。当你懂得孝敬你的父母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开始在一生当中渐渐学习怎样来敬畏这位看不见的上帝。上帝先把你从小的时候呢，把你放在一个家庭，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原来我上面有爸爸，原来我上面有妈妈，我要听从他们的话。所以你懂得听从父母亲的话的时候呢，你就一生学习开始呢，去懂得听从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他比你的爸爸妈妈更高。刚才就讲的，你需要把神摆在你的第一位，你需要把神摆在你一生当中最高的地位上。所以上帝把你放在地上呢，就让你这样的一种学习听从的功课。所以听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的一个功课学习的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听从父母？所以我们要从小教导。那之后呢，神也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教导我们孩子的一生，让他们怎么懂得学习，去学习听从父母，也学习听从上帝的话这是很重要。所以听一直在圣经里面一直出现，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在箴言书里面一直出现这个听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若不听劝，他就讲在十到十九节，他说一个不听劝的人呢，好像是飞鸟，飞鸟好像一个不听劝，忽然间飞到那地方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已经前面有一个网络，前面有了，他飞到那边后就进入那个网络里，就被那个缠住了。这是他们在捕那个鸟的时候，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东西铺上这样的一个网络。那在新加坡最近他们怎么去很多的小贩中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注意看，那些小贩中心他们翻新之后呢，上面的屋顶呢，他们放了很多尖尖的刺，在每一条柱梁上有一些刺，那个目的在做什么？就是不让个鸟飞来停在那边因为很多鸟就飞来的时候，他们一飞到那个小贩中心，它就会刺桌子上的书。但是他们现在上面就做了一根一根好像针一样的，在每一条的柱子的上面就摆了这些，所以鸟一飞来，它没碰到那个，它就知道这个地方它们不能够停留的，它们就会飞走你们去注意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如果他不听的时候呢，他就会被缠住，缠住之后呢就好像飞鸟一样，网络在你的眼前，你还不晓得，你就会被他缠住之后呢，你就会怎样的所以他也讲到这个东西，不听劝的人还包括什么贪爱不义之钱财的，所走的路是这样，因为贪爱不义之财者会夺去了贪财者的生命。所以保罗就在提摩太书所讲的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他说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就用各样的愁苦怎么样把自己怎么陷在里面，你被缠住在这样的一种的网络里面所以不听劝是一个东西，另外一个贪财是万恶之根，你被他来缠住。所以一个贪财的人永远他是不会满足的不会满足所以这个，所以到哪里找智慧呢？在20到21节他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智慧在哪里你可以找到特别就告诉我们，他说智慧在旷街上呼喊，在旷场上扬声，在闹市当中呼叫，在城门口发出言语。他用这样的一种的智慧呢，把它用迷人化的手法把它写出来智慧就在街上来呼喊，要人什么去听从，要人说去洗碗， 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时就讲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讲到这位知者是谁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是本乎神，神又使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你哪里去找？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刚才就找到，你在读箴言书，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的就是这把钥匙。这把钥匙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犹太人到今天找不到这把钥匙，为什么呢？他们不承认这位他，这位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所要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赎主，更是这一位什么智慧者。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今天你认识了，你得着了，你认识，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神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你在他的智慧里面，你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的源头，唯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所以呢智慧就在那边呼喊。那二十三节呢，他说你要因我的这辈回转，我就把我的心意向你们倾吐，把的话指示你们。这边智慧就在讲这样的一个话语，他说什么呢？要我们的心意回转心意里面就告诉是我们的那一个心灵。所以听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第二就是在你的心灵里面你怎么去回转。敬畏神是从你里面从建立起来的，从听从就建立对神的一个话语的回应。所以这个话呢，约翰福音就讲了使徒约翰就说，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这个生命就是真命那早上詹姆斯也在用这个诗篇十六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东西，生命之道是在哪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永恒的道，而这生命之道是从哪里？就是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他把这样的话启示我们，也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生命被得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呢？拒绝智慧的人，因为第一，当他们不听，你不听的时候，你就是不愿顺，不肯听从的时候呢，你不肯听从，你一定就是什么违背背道的，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所以神就常讲说以色列人是背道的背逆的背逆背道的这些人，因为什么？他们都不肯听从上帝给他们的警告。所以如果你不真心悔改对上帝的呼求，上帝一定不会答应的。上帝不听，因为我们藐视不敬畏他。那这是在28:30-32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没有人要领会，你们既轻负我的一切劝告，不肯接受我的责备。相同的出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上帝也对以赛亚讲到谁？讲到以色列百姓他说什么东西呢？他们呼求上帝不听他们不听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上帝形容他们是顽梗不化的这些的百姓上帝说我整天向他们呼召，向他们伸手，却没有人要回应这位上帝。因为什么？他们不肯听从，他们不肯听从，所以他们都是这些被盗的这些，所以上帝就对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刑罚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对听从的人呢，上帝有些什么讲完之后呢，他就给我们两个听从，听从的跟不听从的。不听从的你会有什么上帝是什么离弃他们对听从的他说什么呢？唯有听从我的必什么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各样的灾祸不一样的灾祸。神没有担保我们你信主之后呢，你是生命是一帆风顺，你还有在各样的一种苦难当中。早上詹姆斯有讲圣经里面唯有一个这个人就是约伯世上也只有这个人，当生命遭到这样的一种的思念临到的时候呢因为撒旦跟上帝挑战上帝许可，只是生命不能够被拿去所以上帝也许可这些的苦难临到，但是约伯临到的比我们所受的更加的更加的苦的这种的苦难，孩子死了田产什么都没有了自己整身又浑身生疮这种的人，所以他怎样呢？在这种的当中，但是呢他 继续的什么？听从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所以他一生当中，他紧紧抓住这一位他的源头，所以他听从，听从上帝，所以必安然居住。所以最后，当你读约伯记读完之后，你就发觉最后呢，哦，虽然七个孩子已经死了在天上，但是上帝另外再赐给他七个，所以如果两边加起来都是双倍。然后在地上所吃的牛羊呢，过去的神都是加倍加倍的赏赐给他啊。为什么呢？这个人是因为他听从上帝的话，所以圣经讲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所以听从人的应许。所以呢，整个里面就告诉我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看见吗？诗篇作者都在讲，所以两种路你要选择，你要走智慧的路，正路，还是你要走遗忘类的道路，走向灭亡的道路。你应当怎么选择道路呢？当你敬畏神的时候呢，耶和华必指示你，他要告诉你这是正途，你要行在其中。他说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当中。他就怎么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虽然我们有灾祸临到，但是呢必安然居住。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必安然居住在上帝的保守的里面，而且他的保守是什么？全然的保守。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上帝全然的保守，就是完全的保守，完全的保守，而且必承受这个地土。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也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什么指示他们，对敬畏他的人。所以摩西一生，上帝给他的评语说，摩西一生是上帝的什么好朋友，他很亲密到呢，上帝把一切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他，他跟神的那种的关系，神跟他亲密，而且他将自己的约要指示他们。所以上帝所要行的事情呢，也对他，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当那位三位灭命的这个使者来到的时候，对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当他跟之后当他人要离开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岂可以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吗？他们就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听到之后呢，就跟他们 bargain， 如果城里面有50个人，你还要灭他们吗？一直减到10个人，看见吗？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岂可以不告诉亚伯拉罕吗？因为什么？因为神以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将他们的事情上帝也要指示他们，看见吗？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我们是一个听从神话的人，神必然在一些事情上也要指示我们。所以他说我们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什么往里拉出来。当你听从的话呢，神就不让你好像飞鸟一样跌入在这个网络的里面，你一生于一生，当我们不听从的时候呢，神就许可让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神就宁可一切事情让我们跌入在网络的里面。但是神要叫我们就是要回转，如果你继续不听从的话，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到最后呢圣殿被毁，最后呢也被什么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飘零，就我亡国。你看这个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民的整个生平事迹呢摆在我们面前，可以让我们学习。但是上帝如果我们听从的话，神就要把我们从各样的网络里面把我们拉出来，脱离这样的一种的凶恶。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的，我们就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但是你要这样脱离一切凶恶呢，原则性是什么？神要我们时常的什么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语，这个是什么？唯有听从的我们必安然能够居住。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回应。对，一个重点，你一定要拿到这把钥匙，这个钥匙在谁那里？智慧的源头在耶稣基督。所以你拿到这把钥匙，你知道它就是智慧的源头，它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箴言书的时候，箴言书一开始就告诉你，我儿啊，你要听，听从是你一生学习敬畏神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学习听从。在听从当中之后，我们就能够建立对神的一种的敬畏，敬畏神是你一生的学习的功课。
当时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应该是5年前，
我都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圣经，你就从箴言开始。
箴言书开始。啊。
可是那个时候我并不了解，因为我觉得箴言书可能是教导一些智慧。我觉得听看那个话之后，我觉得有些是有启发的，有些我是不太明白的。
嗯。
啊，只是在随着在信仰方面的这个就是深入知识的多，还有看的东西多了以后，会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刚才孙长老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开端？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智慧从他那里来的。你要先坚信耶和华，你的神是一个公义良善、圣洁的神，这个是所有的开端。你才可能往下，才可能往下去，能看到它里面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是我的理解。
对，对啊，好，谢谢。是，所以就讲哦，所以杨瑞就提到说。以前他的老师就讲说，其实如果你初信主的时候，你应当看什么书？箴言书。他说，当然对初信的人不简单，不容易读。如果你还在读的时候，你以为说，哦，这卷书是所罗门所讲的。当你读完之后说，诶，最后所罗门也犯罪啊，看见吗？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的时候，列王记下的时候，诶，看到他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也是说，那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读他的书？我们就不会明白。但是他更给他看见的是说，看见那位背后真正的那个智慧的人呀，是谁在讲话？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你一生你在学习的那一种的敬畏，看见呀？所以他是贯穿在整卷66卷的圣经里面，他就在提到就是这个听从，你要学习，然后你要远离这些恶事，你要从当中去敬畏这位上帝。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所以我告诉你。就业当中所面对的问题、引诱等等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还是存在的，不会哦。而且圣经也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了之后呢，你不是一帆风顺，你还遇到试探、引诱各样的都会来到。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吗？我们还会，因为我们还是不完全。只要等到那个完全的来到，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都还是在这种软弱的当中，你还是会。但是呢，你怎么去远离这些事情？你要从敬畏里面去建立。你不建立敬畏的话，你没有办法。所以圣洁是你一生你要追求的这些事情。你一生你要去学习。所以到我们死的那个时刻，罪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可以发动。不然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不然就说罪能够容易在我们身上发动。这么好的大卫，神合神心意的人，都会犯淫乱的罪。谁敢今天讲说我不会犯罪，那他就是一个讲最大谎话的人。所以没有人敢这么讲说我不会犯罪，我们都会有软弱。但是呢，在软弱当中你怎么可以刚强起来？你建立敬畏这个耶和华，他必指引你当行的道路。所以不单是我们自己，上帝刚才所讲，上帝也把儿女当作一个产业来赐给你。你怎么去建造你的产业？没有人买房子会让他什么跌价的，你都要让房子去增值。所以孩子赐给你就是一个产业，所以圣经用这个产业来形容你的子女，就是你怎么去跟踪他，你怎么让他增值。增值呢，不是你要给他将来有什么读大学啊，考到好成绩啊，给他以后大富大贵啊，买房子买车给他，不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他对神的敬畏，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你怎么去给他增值，在这样的一种敬畏里面让他也学习。所以不但是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圣经常讲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后代就是对神的一个敬畏。来永静。
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不想安静怕灾祸。我们看很多爱主的前辈，暂且不说师父，很多教父那些，他们哪里有安然居住呢？他们被逼迫，像马丁路德啊，像黄明道先生啊，这些朱三杰博士啊，他们被对付，也没有得到安静啊，也没有得享安静。但是他们不怕灾祸，不怕为主舍命。那么这段经文有没有就是得来他的应许？
这样的一个应许，刚才就讲的说不怕灾祸。神没有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永远没有灾祸。上帝没有这样讲， 他说不怕灾祸，就是告诉你有灾祸吗？有，哦，有，但是这边写啊 ，with it quiet from fear of evil。这当这些来到的时候，所以当时这些来到的时候，好像保罗要，他也知道说他回到罗马之后，最后要被砍头的，有灾祸来到吗？有，但是呢，我想这些人，包括初期的信徒们，你要被丢在斗兽场，然后就说今天。如果政府把你丢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叫那个狮子来把我们咬死，你会怎么想？阿弟开始问某某人啊，永进，两个事情，你要承认不信耶稣基督，我立刻就把你拉出来；你承认你要相信耶稣，我就把你丢在斗兽场里。你要做什么？初期信徒就是这样，你要称凯撒为主呢，还是要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今天我们叫主啊主啊主啊很容易，在初期的信徒很不简单的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所以保罗讲，那称呼主名主名啊，哦呀，这个，所以你当你用这个主啊这两个字，你的称呼是，你到底是称呼谁是主？凯撒是主吗？还是耶稣是主？啊，如果凯撒是主的话，你就什么平静安稳哦，你没事情。但是如果你称耶稣为主的话，灾难立刻临到你，有的被绑在柱子上点火烧死，有的就被丢在斗兽场给狮子咬死，哦，就是这样。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但是这些人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安然居住。这个安然居住不是在地上而已。所以当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你读犹大书，你读彼得前后书的，你就知道他们一直常常提着说，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什么？居住在帐篷里面，我们地上不过是暂时的，当今我们有永恒的家。所以他们怀着那个盼望。所以在整个新约里面一再提到什么？信望爱这三个东西啊，信心盼望跟爱啊。保罗说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讲到最大是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现在把最大的奥秘告诉我们，最大是爱，为什么？那个爱里面你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你爱神，所以实践里面讲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怎么爱？爱是从你的敬畏里面建立。所以呢，在那一种的里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平静安稳的，因为他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不过是狮子把我的肉身撕裂了，到最后呢，我的灵魂立刻就在上帝那里，看见吗？啊，所以那个初期的教父俄利根啊这些人，当他们要寻道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呼喊，你赶快，你叫狮子来咬死我嘛。他知道我死的时候我立刻就在那里，我不用继续在那边受这痛苦，他宁可立刻就死掉。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的盼望。我想保罗当时在监里面等待砍头的时候也是这样，盼望那天赶快的来到。因为保罗说什么？能够与主耶稣基督同在，那个是什么？好的无比的，你看见吗？他用这样的一种形容词，他在等候死亡那个时刻立刻来到。为什么？他们所看见的是那一个安然的居住，是得以享受永永远远的安乐，看见吗？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两个不一样，还有一些基督徒还会怕死的，为什么呢？信心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不在这一种建立在敬畏的里面，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怕死？有的基督徒怕死，所以今天为什么成功神学很多人要去走？为什么？讲一些简单的，很多人怕死，为什么？所以他们就求说，哇，在那边能够被按手按头啊，有 cancer 的来祷告，一定得医治。所以那些牧师就利用这些，他跟你讲，你来祷告的话一定得到医治的。他们用这种，谁给你一定？没有人给这种一定，连上帝都会讲灾祸都会来到，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允许，我们不包你没事。上帝要医治你也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不医治你并不表示上帝不听你的祷告，上帝让你安然的离开这世界，得以享受永远无比的那一种的荣耀。所以保罗想能够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看见吗？所以不是你的祷告不蒙垂听，其实上帝听你的祷告，是上帝不要你再继续的在病痛当中里面受那一种的折磨痛苦，上帝立刻把你的灵魂接去呀。所以这也是上帝听我们祷告的另外一种方法。所以我们有一种的信心，无论怎么样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享安静，得享安然的居住。所以这种不是在地上的，而是更超越的这一切，给这些都经历在什么？敬畏神的里面，从这里面你去操练。所以这是箴言书里面我们所要教导。所以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第一， 你要找到这一把的钥匙，就是真言在哪里，他在街上呼喊，你要怎么找到他，其实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找着了。现在我们把这个钥匙打开，打开之后呢，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开始，建立从敬畏耶和华开始，可以吗？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第二章，所以可以的话，你们回去看箴言书的第二章里面再提到的这一些。我们不会，比较少会一句一句的去解释。那第二章开始的标题已经告诉你，智慧能够使人去认识神呀。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你智慧的一个开端，你的一个开始，你的开始是要被建立在敬畏神的里面。然后第二呢，神要我们去认识神，这个是在第二箴言书第二章里面要讲的。我们一生我们要去认识神，神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启示，透过普遍启示，透过特殊启示，让我们学习可以去认识这位上帝。这是第二章里面所要谈到的。好，没有问题了，可以啊。好，没有的话，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